《隋唐演义》续集90回，乔东山老乔头顺说尉迟恭。这尉迟恭这人可命了，天生的犟眼子，一条道跑得黑。当然他这个命也不无道理，命不怕命，得对还是不对。尉迟恭呢很重义气，觉着人家刘武周对我不薄啊，从一个打铁的普通老百姓提拔到前部正印先行官，掌握兵权，我说怎么的怎么的。你看我在白壁关一手遮天，人家不闻不问，对我这么相信，我遇上困难出卖人家，我倒戈投降，那没人味儿，谁劝也不好使。但他也深知老乔头一片至诚，老头说的也对，但不能接受，你说直着就拒绝了，怕老头受不了，所以很婉转的就拒绝。老人家，恕直而不恭，我不能接受，我那么做我对不起人呢，您说呢？尉迟恭啊，敬德，你的脾气秉性我太了解了，哎，你呱呱一落地那天我就认识你，我看着你长大的，只是最近这十几年咱爷俩不在一起了，你的脾气毫无改变。当然了，受人点水恩，须当涌泉报，知遇之恩不忘，你是个正人君子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他刘武周从根本上比不了李渊，更比不了李世民呢。你保他，你屈了材料。比方说你想报恩，怎么的还报不了啊？你投靠大唐之后，劝说刘武周也降唐，就像人家李世民那样的人，站得高看得远，也不会亏待刘武周，还免去杀身之祸。老百姓也免去刀兵之苦，这不也算报答吗？你何必按着你的主意非得按这条道往下跑呢？老侄儿，你说对也不对。老人家不必多说，您呐，心我领，我不会投降的，要想叫我投降不难啊。那你说说怎么个不难？除非刘武周不在人世了，刘武周嘎嘣死了，那行，我可以考虑。刘武周在这一天，我绝不能降唐。老人家，您别往下说了。萧东山一看顶了牛了，没法再劝了，知道再劝也没用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么的，我就把你的意思转告秦王。对对对对，拜托拜托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还有点事儿，我带了不少东西，这可不是我的啊。秦王啊，怕你受罪，怕弟兄们饿着，这不带了不少吃喝，你都留下吧。切，我怎么能吃敌人的东西？孩子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不吃你饿的吗？反正我把东西留在这儿，你用不用那是你的事儿。我告辞了啊，看着你我也放心了，见着我侄儿媳妇，见着我孙子，我也有个交代了。孩子，你保重吧啊，你翅膀硬了，你有主见，大主意你自己拿吧。老头是无限伤感，转身上了驴，下了小孤山。尉迟恭再也没说话，目送着老头远去。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乔东山回来见着李世民，见着军师大帅，把这话如实的说了一遍。李世民点头，好啊，老人家多谢多谢，这我们心里头就有底了。来人呐，护送老人家赶奔白壁关前敌，好生服侍。
别，
我不给你们找麻烦了。我看着尉迟恭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回去啊，我把信儿给带到了。 王爷，多谢你的款待，各位，咱后会有期了。老朽回家就去等死去了。李世民给拿了200两银子，乔东山说什么也不要，李世民是绝不答应。后来老头没办法，把银子收下了。我谢谢秦王，还是那句话，尉迟恭好人呐，这孩子就是点命，他说出的话肯定算数。至于将来你们能不能和他一起，我心里也没底了，这都是老天的安排呀，我也管不了了，咱们后会有期吧。乔东山上了驴，回山西朔州麻邑县。老头走了，怎么送信咱且不提，单说秦王李世民跟军师大帅大家一商议，怎么办呢？哦，刘武周活着，尉迟恭至死不降。现在刘武周才52岁，身体倍儿棒，得哪天死？他不可能啊！看来这是不想投降，这怎么办呢？大家正在想主意的时候，报事的来了，报王家千岁，报军师大帅侯君集求见。大伙一听开了锅了，小白猿侯君集呀，贾柳楼磕头的老师吧，哎，这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咱们说过，李渊也好，李世民也好，就想把瓦岗山的人全盘接收，把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全盘接收，现在差许多人呢。罗成还没来，单雄信没来，侯君集没来，有的死了，有的没信儿，这是一大遗憾。李渊交代的清楚，无论如何把失散这些人全给我找着，我一定加封贤官，咱们在一起共事。正愁找不着侯君集呢，主动登门了。徐茂公一乐，哎呀，天赐良机呀，王爷，我给您道喜，你看早不来晚不来，在节骨眼上老十八来了，他要来了一切难题迎刃而解，收尉迟恭有望了。李世民不明白徐茂公的话什么含义，其实啊很清楚，因为这侯君集他的能耐与众不同，别人都是马上的将官，唯独侯君集是部下的人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走平地，别人办不到的事儿，他能办得到。别人看得太难，哎，他伸手得来，请大家站起身来，列队迎接。时间不大，侯君集一蹿二蹦从外头进来了。
哎呀，都在，哎呦呵，想死我了，二哥呀，三哥，又四哥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哎，都在这呢，我给各位磕头喽。
众人用手相搀。一看这侯君集小个儿不高，个儿不高，倍儿精神，一对小黄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站转，狗腰胡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一说话小胡嘚嘚直蹦，依然是那么精神，那么透亮。背后背着三叉鬼头刀，斜挎白布囊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撒鞋，身上背着个大包袱，沉甸甸的，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，两眼倍儿亮。侯君集见过众人之后，抢不起身来到秦王近前，嘿嘿嘿，哎呀，您是秦王千岁千千岁，草民侯君集给您磕头了，侯贤士，请起请起。李世民伸双手相搀，亲热的不得了。侯贤士，侯大侠，您这是从哪来？
从家里来呗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，
里边请里边请，请进大帐，分宾主落座，各位英雄全都围拢上来，全都跟侯君集处的不错呀。侯君集这个人呢，好说好笑，跟他在一起永远不发愁，天大的愁事难不住他，又活泼又机灵，能耐又大。这侯君集就说，各位啊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对面是小孤山，您把孤山给包围了，
要逼着尉迟恭投降，是也不是？正是。秦二爷乐了，我兄弟，你什么都知道。哎呀，我比我三哥我可比不了，但是你兄弟也不傻呀，鼻子底下有张嘴，我不会打听吗？我都打听得清清楚楚，要不我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呢？啊，说的是，说的是。单说侯君集怎么来的？冈山散将，这李密酒色之徒，寒了大伙的心，魏征徐茂公留下反诗。侯君集一看没意思，前途一片黑暗，再待下去没滋味。侯君集性情啊，你要说随和嘛，也孤僻，跟谁也没打招呼，在瓦岗山收拾收拾小包，一心无挂。他回了他们的原籍江西信州红桃山侯家寨，回家了。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父母早就不在了，还有个叔叔叫老白猿金鸡独立侯登山啊。到家里一看呢，回来的正时候，叔叔一病不起，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侯君集心里十分难过呀，先问了病情，侯登山就说，孩子，你回来的真是时候，我正想派人去找你去呢。叔叔我病了半年了，看来我的老命就要结束了。你说咱家有这么些东西，虽然说没有什么高楼大厦，也没什么好良田，毕竟这些年维持的不错呀，还剩了不少东西，交给什么人呢？叔叔一死，你哪儿都别去了，在老家一忍，你就享福吧。啊，侯君集十分难过，马上找郎中给叔叔看病，结果这大夫是治病治不了命。侯君集回到家乡没到俩月，老白猿侯登山是一命身亡，老头死了。侯君集在家里头料理丧事，把叔父掩埋之后，然后家里的事儿就归他操持了。哎呦，侯君集这个闹心，一呢他好动不好静，二一个他是什么人呢？是创业的人。你叫讲究开兵建仗，斗也埋伏攻杀战守，再危险再困难他不在乎，可在家里头什么柴米油盐呢，婆婆妈妈这些事儿他处理不了，他闹心啊。他勉勉强强住了不到半年，后来把地卖了，把房子卖了，把仆人打发走了，变成现银，一部分存入银号，随身带了一点。侯君集一想，不行，我还得闯天下去，在家就得把我憋死，背着刀带着百宝囊闯天下。怎么闯啊？还得投奔一个明主啊。现在天下大乱，刀兵四起，很多人都独立割据，到底保谁合适呢？您还真别说，能耐再大，人再高明，也有失误的地方，他也不怎么的胡了八吐的。他也投靠了刘武周，就这机关的王，到那一补名字，进了招贤馆，刘武周也在招贤纳士。这一天闲着没事，刘武周一看，侯君集这名怎么这么熟，一了解是瓦岗山的人，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，排行十八号，老十八。哎呦，与虎同眠没有善寿啊，既是瓦岗山的人哪有饭桶。机关王刘武周非常高兴，特别降旨在王宫要单独接见侯君集。侯君集得着信儿挺高兴，心说背不住这是明君呢。不管怎么说，随便划了一个也比那个色鬼李密强，那个王八蛋把我气死了。第二天更换一套新衣服，高高兴兴来见机关的王刘武周。刘武周本来挺高兴的，降阶耳迎，等一见面刘武周咧了嘴了，他光听侯君集的名没见过面，一看怎么这么小个，比桌子高不了多少，这脑瓜长得怎么跟枣核差不多，两头尖当垫粗，一对猴眼叽里咕噜直转，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狗油胡， 呀呀呀呀，从背影看像小孩，从正面看其貌不扬。
哼，刘五洲心里想，这肯定是瓦岗山的饭桶，滥竽充数的货。没人要了，跑我这儿来混饭吃来了。
结果他脸上的表情就带出来，冷言冷语，随便问了几句话，告诉手下人带下去吧，啊，好生款待，一日三餐不要亏待了。
侯军机是干什么的？眼着毛都是空的。见其外知其内，观其面知其心，察言观色，这么一看，哟，刘五洲没拿我当回事儿，瞧不起我，哦，以为我没地方要了，跑你这混饭儿吃来了，这是对我最大的羞辱。回到住处之后，他把行李打点好了，心说我走，死地不养爷，还有养爷处。但又一想，也不对，我也别任性，也许刘五洲有不高兴的事儿，哎，人呢有七情六欲，有时候高兴，有时候苦恼，今儿个背不住心烦，心情不好，我就拿这个就挑人家了，我上哪儿去？出一家入一家也不容易呀，要不再忍忍吧，往后看看再说。所以他就没走，嘿嘿，这没走还对了。前些日子出了一档的事儿，侯军机吃饱了没事儿，人家也没封他什么官，他也没权利，一天反就养活着他。他睡足了，吃饱了，到街上溜达，遇上个老头老太太在那哭。他一了解情况，老头老太太向他诉苦，有个女儿叫鸡冠的把刘五洲给抢去了，现在就在王宫，恐怕凶多吉少啊，我们告状上哪儿告去？这都是刘五洲的天下呀。侯军机一听这火就撞上来了，心说冈山没什么三将，为什么我不保李密？就因为李密重美人不爱江山，那是个酒色之徒，难成大事，故此人心散了。冈山三将啊，你也是这个货，你还抢民女，有你这样的君主吗？这真的是假的？侯军机爱管闲事，问完老头老太太姓名和住处，晚上收拾干净利落，赶奔王宫，要看看真假。书说简短，到王宫正好叫他堵上。鸡冠的王刘五洲真是个酒色之徒，抢民女不是这一回，也不是这一个，在他王宫里头，几百名良家妇女任凭他摆布，他把这江山就交给尉迟恭和宋金刚了。按他的话说，他就在王宫里享福，天天过着这糜烂的生活，正好让侯军机给堵上。侯军机一看，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呀，心说我真倒了霉了，怎么保了这么个混蛋王八蛋？转念又一想，也不算倒霉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文民除害。侯军机的脾气可爆，瞪眼宰活人。当他了解了情况之后，拽出三叉鬼头刀，到了里边堵上机关的王刘五洲，连话都没说，手起刀落，把脑瓜给剥了下来了。哎呀，把这些良家妇女全都遣散。侯军机有个毛病，贼不走空，在王宫里头划了划了，之前的东西带了不少，心说这不义之财将来做有义之用，把他围在腰里头，然后找了块油布，把鸡冠的王刘五洲的脑袋包吧包吧往身上一扛，就离开了王宫。这下惹了大祸了，还敢待下去吗？因此天不亮他就离开了怀庆府。那么到了外头一扫听，大唐朝的人马正驻扎在白璧关。大唐朝都谁呀？嘿呀，我二哥也在，三哥也在，四哥也在，六哥哎，他都在，我投奔他们去吧。就这么他到了白璧关，结果一打听都在小孤山，要围攻尉迟恭，有人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，所以小白猿侯军机一口气儿这才来到小孤山唐营，
当他把经过讲述完了，把那包打开，众位上眼看这谁的狗头
啊，这谁？
嘿嘿，鸡冠子王刘五洲，这个王八蛋让我一刀把脑袋剥了下来了，他是罪有应得呀。都乐了。尉迟恭拍了拍侯君集的肩头，老师吧，兄弟，你替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。
哦，此话怎讲？
方才我们发愁呢，我们想劝降尉迟恭，尉迟恭提了个条件，刘五洲不死他就不投降，哪天死了他哪天投降。哎，你替我们解决大问题了，你把他宰了，了却了尉迟恭的怨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收降他了，这不是帮我们大忙了吗？
是吗？嘿，歪打正着还真有了用了。好嘞好嘞，三哥您看着安排吧。
侯君集在这住下咱不说，到了第二天平明，众人饱餐战饭之毕，秦琼带着刘五洲的脑袋来见尉迟恭。相见之下，尉迟恭做好了战斗准备，圆睁环眼，手托蛇矛枪，不横装横。秦琼，你剑某何事？